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 欢迎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是气防范。
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它每当它那个空调一打开啊，它就是跟自家打的那个空调一样的，它是不定时的在运转，关键是那个屋里面它有震动，然后它靠着我们家那些墙体发霉了。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日，海珠区中央华府小区的张女士反映，两年前小区楼下新开了两家饭店，饭店长期排放油烟，产生噪音，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我们一起来关注。
中午11点，记者来到了市区中央华府小区临街的 A1 号楼，在小区一楼就闻到了一股油烟味儿。居民张女士说，她家住在 A1 号楼的三楼，这栋楼为商住两用楼，每天中午和晚上就餐高峰期，楼下的东山茶院和百姓名厨两家饭店就会产生大量油烟。
就是因为这个排风口嘛，就是直接就对准我们家窗户嘛，导致我们家常年不能开窗。比如说他家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在10点钟到12点吧，他家的油烟非常大。
记者来到张女士家，虽然门窗紧闭，但是室内仍然能够闻到油烟味儿。据了解，东山茶院的油烟管道位于张女士家卧室下方，紧邻东山茶院东侧的则是百姓名厨的油烟管道，两家饭店油烟均采取高空排放，其中一家饭店的排烟口朝北，另外一家饭店的排烟口朝东。张女士说，每天家里充满油烟异味，影响家人健康。
离我们家太近了，因为他们我觉得哈，就是这种居民楼饭店他肯定要有专业的排烟的管道，然后他们家呢就是私自改建的，架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对健康非常有影响。因为我家儿子身体不太好，就经常会咳嗽，嗓子发炎。
张女士说，除了油烟异味，饭店的排风扇等设备以及顾客就餐时产生的噪音，对于家里孩子日常学习也造成了困扰。
下面东山茶院的这家 厨房就在我们家楼下，就在我们这个卧室的正下方，然后就是噪音，包括那个包间，在我家儿子那个那个下面那个大包间，就是每天发出的噪音也非常大。我家儿子正好今年初二嘛，所以说对他影响很大。每次呢，我都让他带着那个耳塞，然后写作业。
从2024年开始，张女士多次反映楼下饭店油烟扰民问题，有关部门也要求饭店整改，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我去年就是一直打电话，然后接到跟我们反映，就是说通知他家会清洗油烟机。
后来有改善吗？
后来没有，他说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清洗管道嘛，因为我们也咨询过他家说，正常情况下就是三个月要一清洗，但是呢，他家经常忘。
面对油烟噪音双重困扰，始终无法解决，无奈之下，张女士做出了卖房的决定。
因为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已经在那个58同城上卖房了，但是呢好多来看了之后嘛，就是因为这个管道嫁接在我们家楼下嘛，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房子也卖不出去。
饭店油烟噪音扰民何时能够改善？记者首先来到了海珠区玉州街道河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负责人表示已经督促两家饭店整改。
我们社区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我们也是联合这个街道办案处和海州区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勘察。然后呢，因为这个商户呢他是有营业执照的，也是规范经营，包括也装了油烟净化器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商户和居民请到一起，因为在实际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商户
先同智力，
空调一样的，它是不定时的在运转，关键是那个屋里面它有震动，然后它靠着我们家那些墙体发霉了，然后那一年我都铲下来做了一次。
陈女士所说的是位于小区北门东侧的张军冷库，冷库外机被直接放置在地面上，且紧邻陈女士家门口，外机工作产生的噪音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产生了影响。
一天24小时他都是会不进农的工作。
对，就按空调的，对，他时不时
只要他里面应该是里面温度达不到，他外机就开始工作，外机一工作就产生噪音，尤其是什么在晚上的时候的这种噪音更大。
王先生给
这上面有裂纹，或者是不是因为这个墙体始终受冷嘛有影响。
东海县白塔布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尽快安排相关部门到现场调查核实，如果确系冷库外机原因造成的噪音污染等问题，一定会及时整改，后续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
中我国呢会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来进一步的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和企业劳动保护责任，同时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同时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促进用工单位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其实呢，说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应该说和我们每一位就业者都是息息相关的。今后我国会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那推出重点行业就业支持举措，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促就业的这种文件，强化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印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的文件，出台统筹城乡就业体系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同时呢，我国会积极稳妥地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把这个试点扩大到全国。那截止到2025年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的参保人数已经达到了2510万人。截止到2025年底啊，全国基本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是 10.76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分别比上年底增加了316万人、329万人和102万人。全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总收入是 9.1 万亿元，总支出是8.1万亿元，年底累计结余10.2万亿元。基金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2026年的铁路春运从2月2号开始到3月13号结束，为期是40天的时间。全国铁路啊，预计会发送旅客达到 5.3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节前的客流高峰日预计会在2月13号，也就是腊月26。节后的客流高峰日会在2月23号，也就是正月初七。那现在售票的高峰也即将来临。在这儿我们特别的要提醒到大家啊，在2月1号的时候，大家可以购买春节假期第一天，也就是2月15号的火车票。2月9号的话，就可以购买大年初七，也就是2月23号的返程火车票。而2月17号可以购买元宵节，也就是3月3号的返程火车票。那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春运期间，连云港站预计会发送旅客达到93万人次，同比增长 4%。其中节前15天发送旅客大概要30万人次，节后的25天发送旅客大概63万人次，到达客流规模与发送基本上是持平的。作为长三角铁路网的重要的节点，连云港站呢也会积极的融入到区域春运的整体安排，全力的服务旅客出行。比方说，为了应对客流的增长，在春运期间，连云港站计划增开53趟旅客列车，其中包括多趟夜间开行的红眼高铁， 主要呢覆盖一些像南京啊、徐州啊、上海啊、青岛等热门的方向，来有效的补充运能，满足节前节后高峰出行的需求。而随着春节九天史上最长假期公布，那旅客的出行出游需求也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整体上会呈现出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和旅游流交织叠加的态势，形成以返乡返校、探亲访友、短途通勤等。同时呢，在服务举措上，连云港站呢会继续的推行叫验检合一的模式，也就是说旅客在安检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候车区域，在检票口就完成了像验证检票的流程，提升了进站的效率。同时车站也会设置爱心通道，为一些重点旅客以及距离开车时间不足15分钟的旅客来提供优先安检和验证的服务。吸引旅客错峰出行。针对着学生和务工群体，铁路部门也是推出了专项的服务，比方说学生优惠票的购票次数增加了，符合条件的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也可以享受额外的优惠。另外学生票以及务工团体票的预售期限延长到了20天。另外呢，从1月19号开始，旅客购买2月2号以后的车票，如果说在支付以后30分钟以内属于误购，而且呢就全面的开放了申领，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宝爸和宝妈已经提前的收到了像一些支付宝啊等等这样的小程序的邀约，提前的完成了申领。育儿补贴全面开放申领之后，符合条件的宝爸和宝妈可以通过像支付宝的 APP 等等线上线下的渠道来进行办理。如果说家里的宝宝啊符合条件，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每年每个孩子最高可以领取3600块钱的补贴。如果说家里啊符合条件呢，有这个3周岁以下的宝宝的话，抓紧时间就可以来申领了。说完了小宝宝啊，我们再来说一说上学的大孩子。最近省教育厅就印发了通知，部署了2026年中学畅通安全提醒，引导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形成家校联动的防护合力。另外要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的屏障，在放假以前啊，各地各校要对校园的安防设施、特种设备、施工的区域、实验室、危化品存储点等重点的部位来组织开展一次拉网式、地毯式的大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来推动闭环的整治。要做好防火防冻的检查维护，及时的阻塞安全的漏洞，做好冬季防灾减灾工作，扎实的开展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 同时呢，各地的各校还要做好家校社的协同工作，比方说要丰富假期的生活供给，那各地各校呢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凝聚校家社协同育人合力，充分的整合公共资源，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假期活动的选择，来优化假期的学习辅导。省教育厅呢，它会持续的提供优质的线上教育资源，在春节前后分阶段的来给学生开设各个学科的像寒假大复习、新学期学法指导等这样的一些直播课程，倡导布置活动性、体验性、探索性的一些实践作业，来搭配适量的体育作业，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当中提升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同时做好学生的关爱工作，切实的来做好关爱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工作，在放假之前集中的开展一次心理健康的教育，引导学生和家长关注情绪变化，科学的应对压力。当然了，省教育厅也会通过叫苏艺直播等平台来开设家庭教育的系列讲座，各地各校也会做好宣传推介。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在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来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聚焦一下关于住房贷款利息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问题。大家首先要明确啊，就是关于住房贷款利息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可以享受到的是每个月1000块钱的扣除的福利。 但是呢，这个住房贷款利息的专项附加扣除，它本身指的就是纳税人的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的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的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当中，按照每个月1000块钱的标准定额的扣除，扣除的期限最高不超过240个月啊，也就是20年的时间。在这儿呢，要明确的就是首套住房贷款，它指的是你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的贷款。当然了，这个有些人觉得还是有点拗口啊，哎，搞不清楚或者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符合条件。这个呢，你可以查询一下你的贷款合同或者说贷款的协议，当然也可以向当时给你办理贷款的银行和住房公积金中心来咨询进行确认。不可以再就其他的房屋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的专项附加扣除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在填这个住房贷款利息扣除的这种情况下，系统会提示说他的贷款合同的编号和其他的年度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就是因为编号输错了，或者说前后的年度填写不一致。这种情况下，你首先要看一下过去就之前的年度你有没有填过房贷的信息，然后核对一下合同的编号是不是一致的，然后再对证进行处理。比方说你过去的时候你只填过这一套房子，你就可以来核实一下往年的编号是不是正确，如果填错了直接修改就可以了。如果说错的比较多，那作废之后重新填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填了两套房，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提到了这个政策，它每个人只能够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这种利息的扣除，所以说你必须要作废其中的一套房子的记录。当然如果说你做过年度汇算的情况下，要及时进行更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在做的这个首套房贷利息扣除的时候呢，显示系统显示它是无配偶啊。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都会遇到，因为可能呢你在过去的时候在申报的时候确实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后来信息呢发生了变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期信息填报失误导致的，这个解决起来呢其实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手动来填写一下你配偶的信息，确保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准确无误就可以了。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周四上午的9:40为您送上的残疾人之声。今天的残疾人之声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有关残疾人保障条例当中涉及到就业方面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小云，欢迎回来。上一集我们聊完了教育，学了一身本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条例如何为我们铺就一条宽广的职业路，助力每一位残疾人朋友实现就业梦想，用劳动创造价值与尊严。一份好工作离不开一个好环境。根据条例第23条的内容，这意味着政府会把促进我们就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来抓，不仅会进行整体规划， 还会努力开发更多适合我们的工作岗位，为大家就业打下最坚实的基石。那么，社会上的单位要怎么做呢？条例第24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简单说，就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都有责任按照不低于 1.5% 的比例来聘用残疾人员。如果暂时达不到这个比例，则需要缴纳一笔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工作。这体现了全社会共同促进残疾人就业的责任与担当。除了鼓励各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条例第25条还重点关注了两类就业形式。一是集中就业，政府会对集中聘用残疾人的企业给予特别扶持，比如提供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帮助这类企业更好地发展，从而吸纳咱们更多残疾朋友就业。二是辅助性就业，在残疾人之家等托养机构里，为那些就业能力比较弱的残疾朋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劳动项目，并给予相应的报酬，让咱们不同能力的残疾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劳动方式，既能获得一定的收入，也能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自身的价值。想找到好工作或者自主创业，技能是关键。无论你是想学一门新手艺，还是想在现有岗位上提升技能，或是萌生了创业的想法，都能得到免费的培训、指导和介绍服务。这些服务就在各县区的残联就业服务大厅或乡镇街道窗口，随时为大家的职业生涯加油充电。条例的关怀还体现在很多细节里，政府会落实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多招用残疾人员，国有单位招考时还会专门设置试残岗位。如果有残疾朋友在工作中权益受到侵害，别忘了，条例总则里提到的法律救助机制也是咱们坚强的后盾。看，从职业规划到技能培训，从岗位开发到权益保障，条例为我们融入社会、实现价值扫清障碍。那么，在工作之余，我们的生活还有哪些精彩和便利呢？下一集，我们将一起探索文化体育的广阔天地，看看条例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安心无忧。我们下期再见。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刚才在残疾人保障条例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就业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家在求职或者说就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些相应的关键点，才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锁定好工作。首先呢，我们就得来了解一下这个企业文化啊，因为文化和价值观是相匹配的，这也是找到适合工作的重要的节点。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参观公司或者单位，查阅一下员工的手册，浏览企业网站等方式，来了解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文化氛围，进而判断和你自己的个人价值观是不是契合，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得了。公司是不是重视社会责任，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在市面上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在细分领域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口碑形象，它的下游的客户或者直接服务的人群对这个部门的评价又是如何，这些指标都可以看得出公司在行业当中的声誉。 当然了，也可以通过用户调研、查阅社会责任报告、查找媒体报道等方式来了解公司的社会形象是不是良好。第三点呢，就是要了解一下同事关系和团队的氛围，因为这些也影响着未来的工作体验。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他们目前在职员工的职场幸福度。如果说有机会和员工交流、参观办公环境的话，也可以留意一下他们的工作状态，是不是有积极的团队合作氛围。当然了，还要留意一下离职率。太低或者太高的离职率其实都不好，离职率很低的岗位就是有可能大家进步不会很快，而离职率很高的岗位也就意味着员工的满意的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有关的。大家可以通过和在职人员的交流、查阅、了解培训计划等方式来了解一下公司是不是鼓励内部的晋升，是不是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培训学习机会。最后呢，就是要了解一下薪资福利的水平究竟是如何了，因为这个也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啊。大家呢要了解一下评估和奖励员工，当然了还需要了解一下工作平衡和福利待遇啊，因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发展，他除了工作还应该有生活，所以说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公司是不是重视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工作方式是不是健康，福利待遇情况究竟如何。了解了这五个方面啊，相信大家呢就可以能够快速的找到一个让自己比较满意的全新的工作。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残疾人之声，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民政部和财政部日前印发了通知，从今天的1月1号开始，面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来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在全国正式的实施。而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是在去年的7月份部分省市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推开的。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给这个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就这部分人，他可以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说民政通的 APP 来申请每个月最高800块钱的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其中居家养老服务的消费券抵扣的比例是 50%， 机构养老服务券的抵扣比例是 40%。 这个补贴呢，会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按月来进行发放。补贴的项目其实还是很多的啊，包括像居家、社区、机构的服务养老，它涵盖了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以及康复护理、日间托养等多项的服务内容。民政部就要求啊，要强化监管，发挥综合监管作用，强化信息系统的技防优势，确保惠民政策能够直达快享。另外，强化服务监管，严格的执行核查机制，要求基层的民政部门按照不低于1%的比例进行实地的核查，避免一消了之的情况。特别呢，还要压实养老服务机构的主体责任，对于敢以身实验的，要强化惩戒机制，同时要强化评估监管，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和评估规范，做好互认和共享。 如果说您符合条件啊，就属于中度、重度以及完全失能等级老年人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政策呢，从1月1号就正式的实行了。你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民政通啊，民政就是民政局的民政，通呢就是通达的通啊，通过民政通的 APP 或者说小程序来申请每个月最高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在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